各位同学大家早，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继续研讨策略学。那策略学分为小理路、中理路跟大理路。那为什么分为小理路、中理路、大理路呢？是从它的逻辑的简单跟困难来分类的。好，所以呢，我们小理路啊，就是探讨颜色，还有所知，好，还有甚至到总别之前，好，都是叫小理路。那中理路呢？哦，那小理路最困难是什么？繁体。哦，繁体的内涵最难了解。那中理路呢，就是六音。哦，上面叫四元、五果、六音，其中六音呢比较复杂，其他都还好。那接下来呢，更困难的理路呢，就是叫大理路。那为什么称为大理路呢？因为它纯粹是一种逻辑的一种思辨，像小理路有事例可循，中理路还可以靠比量呢，然后找到一个蛛丝马迹，那大理路呢，完全是概念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困难。为什么说就称为大理路？但大理路呢，其实你在人跟沟通之间呢，如果能用上大理路的这个原则呢，是一个很好沟通的工具。不然呢，以前呢，我们跟人家讲话都是鸡同鸭讲，牛头不对马嘴。为什么呢？因为平常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路去思维，我讲东你答西啊，我问东啊，你就不太答什么了哈，就是有这种过失的哈。那透过理路这种失责呢，如果每个人都学了这种理路的失责，这样沟通会比较有一个方向性，那也比较容易。好，那我们看接着大理路的。那大理路呢，大家这个人呢是讲应承论事。那为什么称为应承？为什么叫秩序正因呢？这个是关于应承派，就是中观应承派跟秩序派一个对比。那为什么叫应承派呢？他认为说，只要一个人升起颠倒见，那我用应承论事就可以让他升起比量了，不用再用其他的方法，只要一句应承论事，就可以让他升起一个正确的心事。那秩序派认为这个不够，你应承论事我也同程序要用，但是呢还必须经过两道手续，就是嘛，一个是嘛神力语，好，叫人力语也可以了哈，还有一个嘛正因。那这个正因呢，一定是嘛秩序正因。那为什么称为秩序正因呢？他必须要有自信，找得到。连这个理由都找不到，那你谈什么正因呢？秩序派认为，所以这个理由一定找得到，才能支撑这个理论，才能支撑呢让别人呢产生信解。所以秩序派认为，这个正因一定是秩序正因。那应承派不用秩序正因，虽然正因我会用，但呢正因也是嘛迷因案例的，根本找不到。所以呢，我依靠应承论事就可以让对方的颠倒见成为呢正确的比量。好，而且这两派的见解不一样，所以就把分成应承派跟秩序派，这样解。好啊，没关系啦，我们带一个概念就好了。主要是认为它的中见，我们是比较要需要了解的。而且为什么分成应承派、秩序派，那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看，一般案例这里有三种方式的哈，一是应承论事。这个是应承，就是应承论事的哈。第二呢是成立语，通应承论事之后呢，还要再让它更肯定呢，是要一个成立语。第三个呢，然后最后呢，要把这个问题正确的让它能够肯定。所以用什么？这个正因正法，我们称为秩序正因，秩序哈。为什么要秩序呢？它是顺着应承论事，才有顺着成立语这种自己相续的正因哦，要顺着这个理则哦，不是跳开前面的逻辑，然后炒出一个正因哦，必须有一个前面带动的这种理则的这种相续哦，却是这叫秩序，这个逻辑自己的一个相续的来推理的，这叫秩序哈。好，那我们看，好吧，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哈。那我们这里就举这边的例子，然后我们看声音。所以你在讲一个事例的时候，一定要讲有法，例如说声音有法。好，那 这颠倒见是什么呢？例如有一个人是一个错误的见解，什么见解呢？认为什么声音是长发，我们会有这种见解。例如说我们平常只要那个看嘛，海螺有没有？海螺你这样用在海螺放在耳朵会不会有声音？所以我是我们听不到而已哦，可声音是不是一直都在？现在空气有流动都在嘛，所以呢声音是不是长？你都在啊，会不会这样的想法？还有一种嘛，我例如说我在山谷，那样讲啊，那个回音就去了，可能我没讲话，对不对？啊，那个声音会不会回应？所以呢，声音都在啊，可能到我这边的声波我听到，可是呢，可能传到那边听到啊，这个声波会不会灭？是我听不到不叫灭啊？你是从我的角度来说灭，还是说声音本身？比如说啊，那回音过来会不？啊，如果传到那边去，那边也听到我在啊，可是我现在听不到，因为声波传那边去了嘛。然后声波一直跑，你会看到旷野的声音，有没有听的？读一本书叫《旷野的声音》，你怎么知道会衰减？我们是感觉不到的。可是你这样心波电波出去的时候，一定远方的，我们叫蝴蝶效应啊，可能远方会接受得到啊。对不对？可我接受不到啊，可是这个蝴蝶效应会使远方的某一个人接受得到啊。例如说我声音出去了，可能我听不到，狗猫可能听得到啊，对不对？灵敏度不一样啊，你不能说它灭掉了，渐渐对我们来讲是渐渐远啊，可对某一个人他听到的时候不是渐行渐远啊。
师傅，我讲的意思是说哈，他。不管灵敏度是怎样，比如说它有个量测的一个工具，那个量测的工具哈，就可以取代说像人或者是更灵敏的动物。比如说我现在发出去的话，这个音量是100的话，到山谷那个地方去，它那边在接收的时候啊，它会接收得到，但是它的信号就是说它会递减，就像那个水管啊，我们从水库那边水的话，借由水管这样流下来的时候，虽然水管哈，它那边流出来是100公升，可是流到这边的话，为什么？它会有一个叫损耗，它管路上面的话，它会有一些水就会残留在上面，慢慢这样的地方就损耗到那边的话，可能上面下来100，到这边可能是变成是90，就跟电一样，电在送的时候啊，它可能是送出来的话是110，但是你线拉得很长的时候啊，它就变成是说它会衰减掉，
电阻嘛哈，
对，它就变成说有时候像有的线拉太长，说哎，我下面那到底供电哪里一里洗里，那就是啊，拍子，为什么讲台语？就是那个。他那个哦，就是电不够，你知道吗？线拉太长，有压降
电阻太多，
压降太大，所以说他那个电的话就不稳，这样子，不好意思。
好，所以有人这样，你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有人认为不是啊，只要有声音一定在啊，可能会衰减没错，可是还是有人听得到啊，所以他都在啊，哦，所以有两种啦，一个说我只要仔细听，哦，用海螺听，声音都在啊，虽然没有声音，没有发出人没发出声音，但是只要风吹。声音都在啊，也许我听不到，但只要风吹都有声音，可能有人听得到声音，有人听不到声音，敏感度强比较听得到声音，敏感度弱比较听不到声音，但声音都在吧，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啊？你刚刚讲的那种是什么，也是敏感度的问题嘛，对不对啊？你不能说啊，因为敏感度低听不到就说没有了吧，因为有些众生也听得到嘛，啊，例如说我，发出一些声音，可能我现在人类没有感觉或者什么，现在我们的看得到的那个普特切罗听不到，可是天人可能听得到啊，或者恶鬼道也听得到啊，不晓得了哈。但是至少有这种见解，是有这种角度啦，我们揣摩他的角度来说的了哈。然后呢，他虽然有这个颠倒见哦，可是他还要知道两个是叫执因心，什么执因心能够把正理就是对我们叫正因啊，能够把正因成就的两个心啊，这个心呢是正确的哦，他平常正确的，第一个什么他知道什么声音是所作性，什么叫声音所作性？他在说人的声音发音是从喉咙透过舌头牙齿嘴唇发出来的，所以他是什么因缘和合的，被因缘和合所生，所以它是被舌头、声带、气，然后经过这样的种种的组合 被生出来，所以声是所作性啊，就是说我们发出来的声音。好，第二个呢，他要知道什么是所作性呢？啊，片是无常，只要是被因缘所生的法，一定是无常法。他至少要两个，一个正确的理路，通过这正确理路，我们才能把它从颠倒见转为正因。如果本身没有这个两个见解，你再怎么说他都不会相信。所以我们度众生也要看他的因缘啊。如果这个人完全对佛法没有概念，啊，对宗教没有概念，我们死说活说他也不会说，哦，我要信教。那可我现世很快乐，为什么要信宗教？多个束缚，对不对？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这样不是很快乐吗？为什么还有个宗教来把我压抑的死死的，什么都不能做？哦，有人这样子的话，你要跟他讲什么道理很难呐。啊，如果说他有信宗教，有想要追求心灵快乐，至少有个正因。通过心灵快乐呢，我们跟他解释什么样的内涵才是真正心灵的快乐，慢慢去跟他解释，他会慢慢呢从追求心灵快乐这一方面呢，慢慢转为嘛，转为最追求最究竟的心灵快乐，所以还有机会可以转化。啊，如果连心灵快乐都不想追求，只想追求物质的人呢，很难哦，就不容易了。哦，所以要看他有没有止因心。啊，这个执应心呢，这个很难啊。所以说，你跟他相处，知道他的平常的想法、平常的概念、平常对哪些比较有一些说是平常有些摄取的一些知识。啊，如果跟他不熟的，除非什么有神通，不然你很难度这个众生。所以我们讲大圣说，一定要有神通才能度众生，善巧方便才会够。因为你跟一个陌生的众生，如果你没有神通，没办法，很难度他。你不想他的见解，嘿，在想什么？他的平常的习惯是什么？很难哦啊！但是呢，如果你了解他止因心，就找到一个度他的机会了啊、哦！这是叫止因心。所以这止因心嘛，就是嘛，他自己的善根呐、啊。哦，被度了的善根。那如果连这个善根都没有，要被度就很难。但是你有这个善根，哦，就有可能被活菩萨或被善知识哦度化的一个机会。我说止因心很重要。好，所以我们要为了破除这个声音是常的颠倒见，而且了解它有两个止因心，就通过这两个止因心呢，来把它颠倒见呢转为正常的理路。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用什么？第一个要用什么？应承论事。第一个，所以呢，第一个呢，我们要应承论事呢，目的要什么？把它从颠倒的见解，然后呢转换什么疑，让它产生那个颠倒见的，然后产生怀疑。好，那我们怎么做呢？第一个要先凯定，我要讲的是声音，所以要加声音有法。为什么要加有法？我讲是声音这个事情哦，这个事例哦，不能跳出另外的问题出来哦，我讲是声音哦。我们会这样跟人沟通，比如说我讲今天菜好香啊！我昨天煮的菜也很香，对不对？对，我们会这样比较啊。我说今天菜很香，是针对今天的菜来说的。可是有人会说，我今天昨天煮的菜也蛮香的啊，也蛮好吃的啊。可昨天我又吃不到，你讲那个干什么？就是要膨胀自己啦。他说不是今天煮的好吃啊，我每餐都煮的很好吃的意思啦。哦，有人是要。他目的跟我们讲的话是不同的，所以讲今天菜很好吃，然后呢，我们目的要什么？要问说今天怎么煮的？可是他本身，我昨天煮的很好吃，甚至我每一天煮的都很好吃，了解？所以有的目的不同，所以对这个有法没有去凯定。你有说啊，今天的菜有法，我是讲今天的菜哦，你不要跳出今天的菜的范围哦。好、哦，是很好吃，好、哦、是很好吃啊，请问什么原因造成的哈？哦啊，要这样问，所以这个有法是，我讲今天的菜，你不要偷什么昨天的或者每天的啊、哦，不要跳出这个范围。可是我这样的谈话都是嘛，我讲今天的菜，你就跳到嘛昨天或是每天，啊，变成嘛鸡同鸭讲了。
另外一个他是讲，像讲昨天的东西要来印证今天的东西的，那这样就是会不会跳一样是有跳出说那个范围？
可以，他是用正理，比如说。今天的菜很好吃，对，今天的菜很好吃啊，今天的菜应该很好吃，因为我每天煮的菜都好吃，可以用正因，所以你不能跳开这个有法， 你可以把那个每天煮的菜都很好吃当成你的理由，因为每天煮的菜都很好吃，所以今天煮的菜当然好吃哦，听了解？可是我们讲这个有法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能跳开，你可以把那你想膨胀的东西可以放在理由，但哦，你想膨胀认为我其实每天都很好煮的都很好吃的，不是只有今天，那为什么要当理由？因为今天的菜很好吃，今天的菜有法应该很好吃，没错，因为我每天煮的菜都好吃。好，这样了解。所以你要把你真的立的那个膨胀自己要当理由，才显示出你真的是正确的。可是我们跳开，我们讲今天的菜，你讲昨天的菜，讲明天的菜，或讲每天的菜啊。可是人家主题是今天的菜，所以主题要对啦。每个在讲主题，跟我今天讲主题要对上去。啊，你把你要膨胀的，要故意要让他了解的，用理由来渲染，让他知道说为什么今天菜很好吃。
每次在跟人家讨论的时候，几乎都是这样子的。
对，没错。
那我们要怎样说，把他们再拉回来，或者说，
这个很难，因为那个共同逻辑概念啊，真的要拉不容易啊。你现在拉回来在干嘛？啊，我已经讲理由了，我已经讲我的答案了，你还在问今天的菜？我已经答复你了，你还在问，这么啰嗦？或者这样？有啊。啊，那么他已经打你了，打给你了。可是我们讲的是今天的菜为什么这样？因为你每天煮的菜很好吃，没错啊。可是我现在问他今天的菜为什么好吃？因为今天的菜可能呢，它的味道跟昨天的菜说好吃没错，可今天的菜的这个菜是什么样做成的？加什么佐料？怎么配料？可能我目的是问这个，而不是问说只是好吃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每个人所求不一样。啊，他的所求是要膨胀。我说每天煮的菜都很好吃啊，但今天煮的菜很好吃啊，是膨胀自己的能力嘛。可是问的说我要学嘛，所以我问他你现在菜这么好吃怎么做的？好、哦，那怎么做的？你可以跟我讲，那我下次也可以自己做的很好吃的菜。每个所求不同，因为所求不同，所以你今天答今天的菜，他讲每天的菜，了解？因为目的不同啦，这人会被自己私心对话的时候就会搞混了。我们都是这样，比如说我，那你问个问题，我要表达我的那个私心，我就特别忽略这个啊，打一个相似的东西来搪塞，会啦，我们人的沟通都是这样子，所以永远解不开的谜题啦。所以为什么要讲论事，就把这个问题要先凯定住，我是讲这个东西，不能跳开这个东西以外讲另外的问题。像一件事情谈完了再讲另外一个事情，这样比较清楚了。所以我们都是在沟通很难的状况下，很难跟对方相处啊，造成误解也会。所以辩论很重要，所以他辩论很重要。可是呢，当你学会的时候，你跟家里沟通又更难了，因为他学习那一套，就是鸡同鸭讲的模式啊。你现在用这个道理来跟他讲，哎呦，你真这么啰嗦啊！啊，我已经跟你打了，你还在问，还在问，因为他不习惯这一套。哦，但是要有耐心，要有耐心。那你说，像我一直在说，我是讲这个事情啊，你不要跳开的事情。对呀、啊，我是讲这个事情没错啊，了解？他我是讲这个事情没错啊。所以两个人这个没有逻辑，共同逻辑概念的、啊、哈。哦，所以我们把这个有法要给它改变，是我是讲声音这件事哦，你不能跳开声音以外的范围来讲哦，了解？逻辑就是有法这个目的是这个。所以我讲，如果讲没有讲有法，好吧、啊？好，像声音有法，我们讲什么？应该有应该就是应承论事，那我们加应该呢，就是秩序，顺着它的宗延下来。有应该就是应承论事哈。应该是什么？比如说它是常法嘛，哈，我们叫什么？非所作性，非所作性，啊啊，因为是什么？因是常法之故。好，我差点在问先有法。如果我不讲有法，声音应该是非所作性，因是常法这个，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啊，哈，不对啊，对，整句是对啊，不对， 因是非左作见，因为是常往之故啊，对不对？哪边矛盾？常往跟会所作见一样啊，对啊，声音哪边不对？声音不对嘛，声音是无常嘛，你讲非左作见常往就不对嘛。可是我没有加以有法，对不对？我没有改变这个范围哦，是对的哦。你没有加有法，我随便讲啊，你那讲一次常往没错啊，因为你没有改定有法。你没有改定以声音这个例子来说，你没有加有法，我随便讲，对啊，因为无为虚空是常法，对啊，因为空性是常法，因为你没有加有法。你没有改定说我一定要指声音这件事情来说，你没有加有法的话，我可以啊，空性是常法，我不是讲空性啊，你没有讲你。那你没有讲空性，那你可是你讲声音吗？是啊，可是你没有加有法啊，所以我随便讲都可以啊，陈小姐。所以有加有法跟没有加有法就是区别在这里。有加有法表示嘛，我是指声音这件事情来说的，没有加有法我随便就可以举例，我讲空性啊，不是啊，我讲声音啊，可是你没有加有法啊，不是代表你讲声音啊，随便都可以讲啊。第一页是吗？有法是指个缺解，就是以这个法来做施力。缺解，这样叫缺解，即大缺解，就如是有法。我是讲这个东西，嘿，我就讲这个话题哦，你不能跑开这个话题以外哦。就即大缺解，如是有法，是啊，杂即大缺解，就我讲的是这个声音。不能离开这个声音的范围哦，所以他们辩论开始一定要讲几大缺解，我就讲这个东西哦，你不能随便讲喽哦，站稳了、啊，在辩论的时候几大缺解，哎，以后再加什么知识，要不要辩论知识啊、哦？所以要加有法，有法就开启这个声音这个话题来说了，不能离开这个话题哦，所以有加没加就差很多。好，所以呢，他为了让对方的直声是长法的颠倒见呢，要把它移动，让它动摇。啊，动摇呢，秩序一派认为不可能一下就动摇，一定要慢慢慢慢产生动摇。哦，这是秩序派的想法。所以他是对什么钝根的来说，如果头脑比较没有那么灵活的，我们只能用慢慢慢慢那了解的方式。啊，那应成派是认为立根的。只要我讲一个东西切入主题，它马上就转过来了。可是现在我们是钝根立根，达不到钝根，所以只能用慢慢的来让我们了解了哈。所以呢，他先用先成嘛，应成论是，他为了什么？让从对方的颠倒见转而移是嘛？因为他用他执着是常嘛，对不对？所以我用常来当什么正因，以常来当正因来推。推理，因为如果是讲声是常的话，那应该什么？那就非所作心喽。所以我讲话呢，要承认对方哦。我们现在的讲话都是什么？压倒式的，你的不对，哦，怎么样？问题，当你把对方压倒的时候，对方会承许吧？心里会服气吗？啊，你问说啊，家里里面吵架，你不对，你这样错了。你问你，当你讲错的时候，他不是受伤了？这种你讲对了，他也不会承认的啦。我想会这样，所以你要承许他。嘿，你讲的蛮有道理。可是你照你这样说的话，那应该就怎么样咯？应该这种心态，要承许对方。当一个人说：“哎，他也接受我的哦。”哎，心就放下了，那个什么抵抗、防御跟攻击的力量就减弱了啦，对不对？叫心理学嘛。当你讲不对，你的错哦，你看不对，嗯，我要真硬撑到底。纵然你讲的有理，我也不承认，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要先承认对方，对不对？哎，声音有法，对哦，你讲的常法有道理哦。可是如果是常法的话，应该是非所作性啊，是不是这样？他理如是啊。所以呢，我们是把理当后面嘛。那么你当然声音有法啊、哦，应该是所作性哦。哦，因为你说的是非所，照你说的话啊，应该是常法咯。应该照理说是常往的话就非所作性了，我们平常是中国话是这样说的啦，那藏文是颠倒过来，所以那文法不一样。像日文啊藏文都是把动词当后面的，动词当后面哈、啊、什么啊，例如说 ikimasu 那个走嘛，这个都当后面的。可是我们是嘛动词当中间， 主词当最前面嘛，动词当中间，那受格当最后面嘛。我们平常中国话是这样用嘛。可是呢，那个藏文是嘛，主词当第一个，受词当第二个，那动词当第三个。了解，所以那个讲话的方式有点不一样。好，所以他按照你的理由，把你的职位这个错的见解当理由来推，那因是所作性的哦，因为呢你讲是嘛是常法之故，大家了解吗？因为常法嘛跟非所作性是同义词，对，所以他推哦，如果是常法那个非所作性哦，那为什么要推非所作性啊？为什么不推其他的法？为什么推不推常常常常无常？常常常变坏，为什么要推所作性？因为他执因心，声音是所作性，了解？要对上他的执因心啊，所以推的东西也不是说跟他了解的不同哦。所以他了解，他已经了解嘛，声音是所作性，所以呢，要透过他的理路来反驳他自己程序的见解，了解？这个就很厉害了哦，这种就思维很厉害了，通过他自己成全的见解来反驳他自己以前认为的见解。我没有立任何宗哦，我是把你们的见解挑出来来比对比对哦，我没有安立我的立场哦，我是中立的，懂吗？我都没有赞成对错，我是中立的，我是把你的见解啊，这个你讲这样啊，你刚才又讲这样啊，两个多在一起看合不合哦，对他才会相信的，因为都是我的见解啊，对不对？你没有说你个人的见解，都是我自己见解。你把两个见解多在一起，让我去比对而已啊。所以呢，因为常是他的见解，那非是所作性也是他的见解。可是呢，我的见解跟啊我的另外一个所作性的见解刚好相违啊，所以他变成怀疑了。哎，对啊，刚才我这样说啊，两个都好像不大合啊。所以呢，他会产生什么？对自己见解产生什么疑？哎，到底我讲对不对？我会这样跟他讲话说，哎，刚才讲这样好像怪怪的，会不会？好，当成疑的时候呢，哦，就有拨乱反正的机会了哈。所以加第二个什么？我们叫成立语或者立语。什么叫成立语呢？能够下一步能够造成秩序正因的这个语言呐、啊。能力能够把秩序正因的这个理由，这个在下一步能够建构出来，所以要先第二，比如说先用个能力语。那什么能力语呢？我们看这边哈，你这边讲的比较啰嗦了哈。好，没关系，我们就照，因为它其实内涵很简单，可是它讲的比较长。好，没关系，我们今天先写哈。能力语呢？立法，因为。是所作性，他要把这个好、哦、多在一起，这个话要把再把它整理一下，因为他整话要把它说一下，是所作性，片是无常，啊、哦，那瓶子是如是，哦，是如此好了，然后呢，声音亦如是，所以当他产生怀疑的时候，这是非所作性跟常法这边他感觉怪怪的，所以你要把这个加以打力。把这个正确正解再把它输入进去，啊，这个有点像什么？洗脑啦，哎，这个讲不好听叫洗脑，但是这个是正确的啦。就是说，你一次感觉怪怪的时候，第二次再进去，哦，你就哦接受更新的东西，更肯定了，好吗？例如说，他把非所作性是常法，他就感官，因为他认为声音是所作性啊，那就搞起怪怪矛盾的时候呢，再加一把是所作性，片是无常，因为他承认什么？第二个自信声音。这个执因心，用他第二个执因心再重述一遍，所以他没有立下自己宗哦，都纯粹用你的想法哦。刚才是用什么？第一个执因心，第一程度是用第一个执因心，那第二个能力是吧？用了第二个执因心，都是你自己的见解啊。那所作性偏执无常是第二个见解啊，所以我用你的第二个见解再重述一遍哦，我没有立下自己宗哦。然后再讲一个例子，瓶子嘛，瓶子所作性嘛，是不是？瓶子是不是功能、工具，还加上如果是瓷瓶，就用瓷土做的；如果金瓶呢，就用金好做的；银就用银块做的。 那铜就用铜金所做的，所以它是因跟缘合合当所作性咯，而且是功能工具等等，这个因缘合合，所以所作性那也是无常啊。那瓶子会不会坏？会啊。所以瓶子是这样的法啊，声音应该这样法，为什么？因为声音都是色法呀，所以它指瓶子是如此，声音音也是这样，所以呢声音是什么？所作性也是无常哦。这个从他的怀疑变成什么见？变成视察视啊、哦！这个你没有学心念学的啊、哦。从他怀疑变成相信的，刚才对哎，这怪怪的，现在变成相信哎，我真的有这个问，这个有问题，相信的，相信我讲的有问题了，对。然后呢，在已经视察视已经相信了，但是还没有决定哦，还没有确定我的见解是错的。也没有确定声音是无常，只是相信而已哦。好，为了产生那个相信呢，再进一步呢，我们叫什么？秩序正因。那、啊、最近这次加一把了，再重新提出来，声音有法。哦，它不叫因了哈，是无常，然后所作性之故。那这个呢，就把我们正确的理路讲出来了。那目的呢？要从什么？他用视察视，然后成为什么比量，对吧？那整个就是靠这个理路呢，然后成为正确的一个了解的量，而且是肯定的见解。好，这有没有问题？可以哈、哦。那我们训练一下好不好？训练怎么跟人沟通，好不好？那我们在讲的时候呢，讲的时候呢，就是啊、例如说我们是这里吧，我之前学过嘛，到这里我不会讲全部。所以我就像，因为我心里有个答案是要讲这个，可是我会问一半，声音有法，音是非所作性，所以呢，若是肯定，肯定答什么？承许。若否定呢？就何故？所以这边一个段落一个问答，然后呢，我在重述你答问何故的时候呢，我才需要用理由去跟你答复。如果你承许的话，我就问你承许为何承许，变成你要答。啊，如果你答何故，我才你质疑的时候，我才答我讲我的理由。如果你承许，我变成我要问你的理由，因为我要确定理由跟我讲的理由对不对，懂哈？不然有人这个啊，您知道吗？懂懂懂啊？可是真的有懂不懂？不知道啊，所以问你懂什么？要了解啊？所以呢，当对方讲何故，我才用理由。所以呢，理由什么？言法声音，音是音非所作性，音是常往之故。这个什么？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呢，如果肯定，那答什么？不周遍啊、哦，这个周嘛哈，不周遍。啊，如果否定呢，答因不成立，这样可以啊、哦。像我答理由的时候呢，你又要答什么？如果你对这个理由感觉是对的，就答不周遍。为什么不周遍？因为前面已经否定了，虽然。声音是常法，但是不是非所作性，所以这边我已经否定你理由没错，我肯定，可是中间还是不承许，所以讲不周遍。对啊，你理由讲是对啦，可刚才你的中呢，这边有问题啊，所以答不周遍。如果连理由也不承许，就答什么因不成立。江小姐，可以哦，会不会？会不会？我们练习看看，要不要？会不会要难？试看看了哈。好，那假如了哈，我当颠倒见者了哈。来，你们变我来，开始讲。声音有法，因是非所作性，我一定答什么？何故？因有不承许。没有，你要再重新一遍来。不周遍。那你要问我为何不周遍？我答不周遍嘛，就是说我认为常法，因为刚才我已经承许常法，所以我不能答说我应不成立啊，因为我已经承许声音是常法了，所以我已经答嘛不周遍啊。你理由我承许，可是中间不承许，所以这时候呢，你要问我说你为何不周遍，对不对？你理由承许的、啊，你那中间不承许，不中间不承许，为什么？那我就会答嘛，声音有法啊，因。是所作性，因为是常法之故。那你就什么答什么？因不成立。 因为根本你不承许声音是常法嘛，要讲因不成立，那我就问你，为何因不成立？那换你们答。这里不用了，这成立能力就好了啊。来，那让我就没办法答、啊、因为我已经承许所中心喷射无常，所以你讲这个东西我答不出来，我只能默许，可是又不承认，因为我面子还在，我不敢把面子丢掉，所以我就是默然故。那你就再加一把来，好，就答，我就默然故就是承许了。那你再换一遍，你再讲一遍。如果是要颠倒呢，那哎，声音是无染事无常所作心之故，那我只能答什么？承许嘛，哈，因为这是我承许的主张啊。啊，这时候呢？再问一遍，声音有法事无常所作心之故，我要答承许，那叫偶差偶差。因为我刚才讲是常法嘛，现在答是无常了嘛，两个相违嘛，所以偶差怎么说呢？刚才讲声音是常嘛，像你那承许是声音是无常嘛，所以刚才是嘛，我们是右手在上偶差丢脸，那这现在左手在上丢脸，这两个不同啊，相违。你刚才立的中跟现在承许的东西不一样，偶差偶差，你表示什么？丢脸。好，田小姐，会吗？哈，偶差，我忘记那个拼音，我只会念一声。啊啊，这个差就注音就好了。嘿呀、啊，吃啊差哈、啊。嘿呀、啊，哎，差差差。啊，你挪叉的叉是吧？这个挪叉是挪叉啊，叉啦，这个也可以叉啦哈，叉那叉也可以啦。大部分是翻译是成这个叉啦，中文翻译这个叉。叉，不是啊，应该是挪叉。我们等一下挪叉，我听的是挪叉，应该是挪叉。挪就是脸啦，叉就是脸红啦，红啦，热啦，叉波。这是热啦，脸红啦，这是丢脸意思啦，脸热起来了啦。所以我差，我就是脸啦，差就是热啦，啊，脸热起来就是嘛，就是丢脸啦。我看你我差，我差啦，不错，哦，这也蛮好玩的啦，我差，我差，嘿，我出音就没有了哈，我出音就没有了，不行，我。我哈，我的坛语，我是咁，那是哎呀，寡喜在讲的呀，哈，我对啊，寡喜个报地靠讲我们啊，哈，对啊，都话我啊，可能我来讲者，哦，我啦，我对啦，我听过，我根本听过啦。阿、啊、我是有啦吼，阿、啊、我叫人名阿、啊、我啦，是阿阿娥嘛，娥、啊、嘿，嘿我啦我啦我我对啦，我开始诶、欸、第四声啦，阿、啊、我有啦，名字啦哈，阿、啊、我有啦，阿、啊、娥啦嘿，嫦娥啊雄娥吼，那这注音好像注不出来，台语可以，好可以哈。那我们就把这个我们道理懂了，就看文字就比较容易清楚了哈。那把文字再对一遍，好，跟我们那个理能不能对得上哈？那我们从开始哈。所以，看第一行，所以一般安立这里有三种方式：第一个是什么应承论事，第二个是成立语，第三是秩序正因。好，比如某个人。非常肯定声音是常法，为了破除他执着声音是常的缘故呢，所以第一步呢举出什么应承论事。那举出应承论事之后呢，是他心中的声音啊啊，他心中对声音呢是不是常产生了怀疑，所以从他颠倒见呢，透过应承论事呢，那变成了什么疑。那这个疑经产生了呢，就再举出什么成立语。那为什么讲成立语？为了使他心中升起声音是无常这个量呢？啊，不，产生成立语，为了使从那变成什么？从疑变成什么？视察视。 啊，这里面写了哈。那等到次达智出现之后呢，为了使他心中升起声音是无常的量呢，再解释什么秩序正因。所以同理呢，譬如某人执着声音是地势成立，为了破除他这种争议执着的缘故，什么叫争议？本来没有，以为有叫争议了。而本来有，你认为没有叫什么？损减。好，本来没有，那你把它多加去，认为有叫争议。本来有，你认为没有叫损减，这两个懂吗？啊。所以争议出来就是本来没有，你认为有哈，然后所以举出应承论事，然后为了可接着呢，他心中产生怀疑，此时呢就举出啊，他成怀疑之后呢，再举出能语来破除怀疑，变成嘛视察事，那接着呢，为了让视察事更进一步的呢，能去肯定啊，产生量，所以为了使他心中产生声音不是地势成立的量的缘故，接着要举出什么秩序正因。这样可以哦，没有认为有，少变多也是争议，嘿啊，多变少就是损减，哈，对，因为外境声音没有地势成立啊，可是你认为地势成立啊，本来没有你认为有啊，所以争议啊。所以呢，我们看这个理论，声音是地势成立哈，然后举出能力语，然后我试着用它的指引性，我们这个例子再演练一遍好不好？声音是地势成立的例子哈。所以呢，它执着什么？声音是什么？地势成立，对。然后呢，它必须要找到它的指引性，这里看不到指引性哈，但是可以从中这个理路可以找到指引性。那指引什么呢？声音是什么？缘起。缘起有，那只要是嘛，是缘起有，便是什么非地势成立，就必须他对方有两个指引心残破他，残破他声音是地势成立的那错颠倒见，所以他指引心应该什么？他在身心缘起有，为什么缘起有？也是靠声，靠我们嘴巴、舌头。这个缘啊，因缘和合创造出来的缘起有啊，那只要缘起有，就不是地势成立啊。了解？那这是中观的见解哦，唯识不承认哦。哦，这个以后中义建立我们再说。唯识说，声音虽然是因缘和合，也是地势成立啊，因为它靠自己的因跟缘成立的。什么叫地势成立？不用我分别心去安立，境就存在了。所以地成立的就是我不用分别心去安立，靠境本身的因，自己的因跟自己的缘就可以成立它境本身哦。所以讲缘起有偏会地成立，也是从中观来说的。中观认为你靠因缘和合就是什么非地成立，为什么？因为因跟缘都是我分别心安立而有的，因跟缘啊，这个境都是我分别心对道才说的啊，这心念谁会讲啊？为什么在分别心案例才说净存在？如果没有分别心案例，净就不存在。我们以后再用心念学来解释。啊，这个道理先懂一下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再把它格式改一下。声音怎么立？因为它承认地识成立嘛，所以应该把地识成立什么？因这在因，对不对？所以呢，加意识地识成立到就推什么？非缘起有，对不对？这样了解？可以哈。然后呢，他当然会打什么？何故啊？哦，一定会打，因为他认为不是，应非非起缘起有，因为他认为嘛，虽然是缘起有啊，跟他的见解不一样，他一定会打何故啊？那我再把当他打个故的时候，我们就练这个。好，是缘起有，是非缘起有，是缘起有。 偏地时无成立，偏时无常，就把第二个啊，是缘起有偏是非地时成立，把那第二个执因心好弄出来。那可以也可以讲，瓶子是如此，声音亦如是。对，然后呢，当他产生默然，哎，对，好像怪怪的，他已经相信了自己错了，再加一把，声音有法是什么？是非地时成立，把他这个中破掉了。那什么缘起有之故？再问你。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他的颠倒见，但是要找到他的执因心啊，用他的执因心，以矛以长，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对不对？所以第一个论事需要是用第一个执因心来破他，让他产生怀疑；第二个成立，用第二个他的执因心来破他，让他从疑呢产生视察事，然后再把你正确的理论列出来，让他产生比量。所以前面第一个自己都没有立宗，只用他的见解来破他的见解而已。那最后只要用他自己正确的见解把它立出来，叫自虚正义。所以因成派他也会说我不立宗哦，我没有说，我说我想什么我讲什么，没有哦，我都用你的见解来说的哦，我没有我讲我自己的见解哦。好，因成派是这样说的。那因成派有没有宗？有，自虚正义就是他的宗。前面用你的见解来破你的见解，后面我是还是有立宗的。我把什么？所以有法是非，地时成立，缘起有之故。哦，这个讲话就在这里了。啊，你们这个懂了？好，哦，我们有一个以前寺院派出一个小孩子去印度学辩经，啊，学得不错。啊，因为种种因缘缘故，他还俗了，还俗了。结果他不到一年哦，他还俗那一年才。大概三四月，新历三四月，然后呢，他自己读书，然后可能补习啦，经过三四个月就考上台大法律系。为什么？因为他辩论很厉害啊，他辩厉害，他那个理路啊，那个记性又好，那这个法律的那个理路啊很熟悉，所以他就考上法律系了。啊，法律系之后呢，然后呢，他学法律就好像很怡然自得，因为他对这个理路都熟了。你律师是不是很厉害？那个头脑要很厉害啊，所以他这个通过辩论后呢，律师前面你刚才那个人讲什么，他可以经过很久很久再把重新那个人再提出来。你刚才讲的跟现在讲的有没有？你感觉有没有哪个对？哦，一般我们都忘记了，对不对？一般讲很久，刚才讲什么都忘记了啊，自己我讲什么忘记了。可是那个头脑很好，你刚才讲每一个话都把它 cue 开，哦，等你要用的时候就拿出来用。呵呵哦，这辩论就是这样，所以辩论辩很久啊，一辩一直辩啊，不知道辩哪里去。然后呢，回过头来，哎，第一次你刚才讲那个第一次讲的话，那个不是这样子啊，你承起第一次讲的话，还是承起现在的话，哦，那你自己去产生怀疑。所以辩论的人很厉害，头脑很好。啊，这要训练的啊，就是训练。好，所以应成论事可以分为真正的应成第二段哈，跟相似的应成。那如果要破除某个人执为声音为地时成立的这一点呢，必须用真正的应成将它破除。若用相似的应成破除了，可能助长声音为地时成立这一点，而使其更为糟糕。那什么叫相似应成呢？就是你找的正因不符合，哦，找的理由不符合，就相似应成。那我们常会讲，因为刚才讲说今天的菜有法啊，很好吃，应该很好吃。然后你会说，今天的菜有法，要讲嘛，何故？你会打何故嘛？因为目的你要彰显自己的东西嘛。那如果这个人。啊，这个人没有，但他没有一个正确的目标的话，他会打今天菜应该很好吃，因为是你做的，因为他有对方嘛。他不是真的要对这个菜来了解怎么做好吃，因为你做的，因为是你做的，懂吼？啊，这个呢没办法产生今天的菜是很好吃的。对你虽然赞美那个女孩子，他那女孩子你在糊弄我，会不会这样想？ 你目的要讨我，你不是讲今天的菜很好吃，你这个人虚伪不老实，会不会这样？会不会这种见解出来？你讲今天的菜应该很好吃啊，啊，你应该做这个事情来检讨。可是呢，我问何故？那你说啊，因为都是你做的，一定好吃。那陈娘子说，哦，你这个很虚伪，对不对？当然有女孩子喜欢这一套啦，哎，但是有理性的比较不喜欢这一套，这看别人个性了哈。所以呢，会引出什么错误的见解出来哈？所以叫嘛，这个叫嘛，相似的应承论事。一太讲应该啊，有应承应该的这个应承论事啊，可是没办法让对方产生一个从颠倒产生疑，这个效果没有，反而呢更加的错误，那就嘛就变成什么相似的应承。哦，所以助长十恩因第十乘，助长呢哦，原来这个人就不老实。哦，所以使其更糟糕。好，那应承论事跟成立语跟秩序正因呢，这三者呢都有各有真正和相似两种，所以呢达到真正效果呢，我们叫真正的。如果是用的越渣的，达不到它效果，叫什么相似的。所以为什么从真正跟相似来说，就是嘛效果认为可以达到，我真正让你达到从疑变成是常事，让是常事变成正因，这个是真正的。而如果呢效果反而更糟糕，就是相似的。所以相似跟真正在分什么，你有没有达到你真正的效果来说的。所以要破除对方的颠倒见，一定要用什么真正的啊，应承论事，还有成立语，还有秩序正因。如果采用相似的，会增长颠倒见。所以从其效果来说的。好，这边问题。那不是任何一个不得且罗都能够使用真正的应承来破除某人颠倒见哦。如果这个不得且罗对声音是常或者是无常没有真正学习过的话，对他举出声音应该是无常的真正应承论事呢，那所举的也是什么相应的应承论事。所以为什么能够举出的，因为我们知道声音是所作心的，我们学过色论学嘛，对，如果没有学过色论学，你也不会用这个论事来让对方产生怀疑啊，所以一定要学习过。嘿，所以这一位不得条必须曾经学习过色论学才可以，我学过嘛啊，这些法类才可以。所以我们要度众生，要不要学很多佛法？要。好，你不学就没有办法度众生，你反正被人家度了。本来是不晓得怎么办，被人家引导到其他的不好的见解去了，被度啊，不是被度升天哦，是被度下去了哦。所以我们要学习正确的见解，越多越好，才很多武器可以度化众生。好。再看，我们看重述一遍啦，把那个演练变好。第一个，所以有法声音应该是无常，是所作性之故，这是真正的应承论事。好，这是秩序真因。如果加一个因，就是应承论事；如果没有加因呢，就是秩序真因。好，所以有法声音因是无常，所作性是真正的应承。啊，如果说有法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呢，这是什么？真正的秩序真因。所以加个应该跟没有加应该的因啊，那是两个论事就不一样。因为具足有法，这个有法是把这个楷定换为好一个换为有个楷定，所以有法声音，那呢这是叫虔诚。有法声音叫虔诚，你可以下面加个虔诚，这是前面的表述啦。那后诚应该是无常，就是叫后诚，后面的表述。那前程加后程，我叫什么？立宗。有没有听过立宗？辩论都要先立宗啊。例如他立什么宗？声音是无第十成立是他的宗。哦，例如说这个颠倒见，声音第十成立，所以声音是嘛是前程。那第十成立呢是后程。那前程加后程就是他的立宗。那正因呢就是所作性之故。所以当讲有法声音应该是无常，这两句的时候等于提出一个声音是不是是无常无常，所以他已经立下一个嘛，有法声音应该是无常这个宗。所以当你讲应该的时候呢，就问要把问题呢抛给对方去思维啦。 我讲，我用应成论是说，有往生应该是无常咯，是抛给对方去思维的。我没有立下任何的见解，我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你去想看看是不是，嘿。而你认为是就答程序，认为不是就要答何故，哦。所以等于提出一个问题，声音是不是无常这个问题出来。如果对方回答不是，就讲何故，那我方要回答嘛，应该是无常。哦，这应该是无常呢，必须举出一个原因出来。那原因秩序正义的是吧，所作性就是原因。所以我们立一个应成论事时，对方也不是一个随便任何一个人哦，必须对常或无常要有所认知，就是要有执因心啦，要至少有一些执因心啦。哦，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对方执持声音是常的颠倒见，而且声音是由师父的舌头，哦，跟因缘所发出来的，因此案例应成时，对方必须有三个程序。哪三个程序是呢？第一个，他对自己的颠倒见要程序。第一个颠倒见要程序。第一个是逼程显，就是程序声音上是第一个是颠倒见，他要自己程序。如果人家点颠倒见的不程序，然后一下讲东，他又答西。你刚讲声音是长啊？没有，我哪有讲声音是长？你刚讲说这个东西好吃，哪有？没有，我哪有讲这个声音好吃？因为他本身那个见解就不稳定。所以你要碰到见解就难了，你现在碰那个就跑到那个，要碰那个跑到那个。好，那第二呢，他程序声音是由师父的舌头所发出的，因此程序声音所性，这是什么叫做执因心，这是正确的。好，就第一个执因心，再第二个，好，第二个是执因心。第三个呢，必须程序所作性一定美为无常所作变，这个是什么正确的叫执因心。所以对方要驳倒掉第一个他有一个嘛颠倒见，而且对这个颠倒见是嘛，很坚决的程序。那第二第三呢，他有正确的一些道理，一些理路，就是执因心。所以靠一个颠倒见，用下面他两个正确见解来破他的颠倒见。所以对方需有上述的三种程序，此时呢对他举出应成论事呢，才能够真正断除他的颠倒见。好，那我们休息一下。